唐太宗昭陵，明君昭陵玉六郡。唐朝的第二位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在他统治的时代，大唐几乎成为世界上最为强盛的大一统帝国，其威名世界远播。那么这样一位文治武功都出类拔萃的英明君主，他是如何为自己安置陵寝的呢？是依从旧制，还是独具创新？众所周知，古人都有视死如是生的思想，那么太宗皇帝要如何把他苦心经营得来的大唐恢弘气象带入陵墓呢？下面就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一窥昭陵天机。唐太宗的陵寝昭陵在今咸阳城西北40公里处礼泉县烟霞乡九宗山上，依九宗山峰凿山建陵，开创了唐代封建帝王依山为陵的先例。众所周知，秦汉时期的建陵制度是积土为陵，之后的君主大多依此制度，包括上面讲到的唐高祖李渊的献陵也是积土为陵。那么为何太宗皇帝却一改常例要凿山建陵呢？难道仅仅是为凸显陵墓的巍峨，招摇自己的千秋伟业吗？如果只考虑到这一层面，我们未免把太宗皇帝想得太过于肤浅了。下面就让我们追随历史来逐层的剖析一下。据史料记载，唐太宗贞观十年，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病危，临终之时对唐太宗叮嘱后世说，今死不可后废，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见，自古圣贤皆崇简薄，唯无道之士大起山陵劳费天下，唯有识者孝，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需器服皆以木瓦简薄送终，则是不忘妾也。唐太宗遵照长孙皇后的遗言，在皇后崩后把她临时安错在九宗山新凿之石窟，陵名昭陵。他还决定把昭陵作为自己的归宿之地，等自己驾崩后与皇后合葬。按照这些记载来看，似乎唐太宗因山建陵是遵照了皇后的遗言，其实不然，事实上是唐太宗早已选定九宗山作为自己与皇后日后的陵墓，只不过是皇后先崩，先说出了他与太宗商量的归宿之地。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埋葬长孙皇后后不久，唐太宗曾自道玄机，他说皇后节俭，遗言薄葬，以为盗贼之心，只求真货，既无真货，复何所求？朕之本质亦复如此，亡者以天下为家，何必误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宗山为陵，凿石之功才百余人，刑具而已，庶几奸盗悉心，存莫无类，当时百世子孙奉以为法。由此不仅能看出选择九宗山为陵正是他本人的想法，而又选择依山建陵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为了凸显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防止盗墓。虽然已经找到了唐太宗依山为陵的真正原因，但是现在还有另一个疑问没有答案，那就是为什么唐太宗偏偏看中了九宗山，要以此作为自己的陵墓？关于这个问题，历史上的说法不一。有的人说，唐太宗之所以对九宗山情有独钟，是因为他当年征战狩猎经常来此，对这里感情深厚，再加上九宗山山高万仞，孤耸回绝，左有五峰山，右有皆峨山，背有黄土高原，南临渭河，与太白、终南山诸峰遥相对应，加以静水环绕其后，华水映带在前，显得是气势十分雄伟，所以才被太宗认为是极佳的安葬之地。当然了，也有人认为唐太宗之所以选址九宗山跟风水之说有关，对此民间还流传了一则非常离奇的传说。据传说啊，九宗山是一块风水宝地，汉武帝生前就很看好此处，可是啊，却遭到了东方朔的强烈反对。东方朔对武帝说，选陵址要看三个因素，一是龙， 即地脉之行止起伏，也就是看山脉，观察山脉走向形势；二是沙，看主要山与周围山的潮营关系；三是水，就是看水口流向形态与山形的关系等等。从东南方向看，九宗山是一个笔架，中间的山峰高，两边低。陛下要选灵址，必选在中间峰上，因为中峰乃皇帝峰，但三峰高低不均，主以前以后君王弱势。难道陛下不希望自己的后代才华胜于自己，而使刘氏江山更加稳固吗？另外，九宗山水相也不佳，前有渭河自然美妙，但后有泾水割断九宗山龙脉，大会引起江山易手，小则注定国势不兴。汉武帝因此就弃九宗山，另选坟址了。东方朔的这一风水解说对后世影响很大，所以在唐以前，历代帝王都没有在九宗山选址。那么为何唐太宗最终选址于此呢？难道他不知道割断龙脉之说吗？据说当年李世民要李靖为他挑选灵址，而李靖早就知道唐三代以后有武士乱国，这就是命中注定的事，但他一直未敢详告唐太宗。当他来到九宗山南麓时，见九宗山三峰相连，中峰突兀，其余两峰低矮不平，恰似唐高祖、太宗以及后代国事，他便知道这是推背图中的预言在现实的再现，所以啊，想让李世民在此建陵。他知道唐太宗肯定也知道东方朔对此地的评价，于是为了说服唐太宗，李靖苦思冥想，编出这样一番说辞。虽然有汉武帝的传说在先，但汉武帝不可与陛下相论，陛下功高汉武。再说了，汉武帝选址是在山下选，而陛下今天选址是在山上选，一则因山而建，气势雄伟；另外，风水之地不美者可以用补的办法来改善。汉武时选址没讲究血脂重要性，但依程看来，灵脂实质就是官脂，也就是血脂，血也是风水要素之一。九宗山是风水宝地，不足的地方就是与周围山势有隔断，但比周围山势高出不少，可以一览众山小。九宗山地气内聚，周围山不沾王气。再说陛下灵在中峰，既可俯视周围众山，还可远眺长安，天下都在陛下荫护之中。唐太宗听信了李靖的分析，认为九宗山是风水宝地，便将灵址定于此处。上面提到的唐太宗选灵址的传说，多半为后人牵强附会，不可尽信。不过传说可以有假，可真实的考古发现却无法骗人。据考古专家发掘，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的昭陵附近有陪葬墓180余座，这个数目可以堪称史上规模最大的陪葬墓群。据考察，在昭陵的陪葬墓有4种类型。第一类是依山为墓，如魏征墓和新城公主墓；第二类是覆斗形墓，如长乐公主和城阳公主墓等。目前均存有石人、石羊、石虎、石望柱。第三类是圆锥形墓葬，此类陪葬墓所占比例最大，文武大臣们的陪葬墓大多都是这种形制。第四类是像山形，如李靖墓等，象征阴山、铁山、乌德荣山，在墓前同样有石人、石虎、石羊、石碑。这种特殊形状的墓葬封土是对有特殊功勋重臣的特殊奖励。除了皇亲国戚和有功之臣外，在唐太宗的陪葬墓中还有一些身份非常特别的少数民族将领，例如东突厥处罗可汗的次子阿史那舍尔。他在东突厥被唐灭亡后归降唐朝，太宗爱才，将其妹妹衡阳公主许配给他为妻，还派他率兵征灭秋瓷。由于阿史那舍尔战功显赫，所以他死后，唐太宗特意将他的尸骨运回长安陪葬昭陵。通过这些陪葬陵墓，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大唐盛世的繁荣与开放、强大与包容。 有浩浩荡荡的180座陪葬陵墓从旁陪衬，昭陵的气派自然让人一目了然。作为承载着盛唐文化的太宗陵墓，昭陵不仅外观雄伟，其内在的设置和陪葬也是令人耀目。且不说那些价值连城的丰厚陪葬，单看昭陵之中这幅昭陵六骏，就已经让世人赞叹不已。天将化情乱，地遣六龙来，森然风云姿，飒爽毛骨开，标尺不及世，山川也莫回，长明是八表，扰扰万弩台，腰间大白羽，中物如风雷，区区数数子，博取若题骸，手持扫天走，六合如尘埃，艰难继大业，非常才，为时六旗足，寄与英未陪，功成降八鸾，玉露行天阶，荒凉昭陵阙，古时埋苍苔。这首宋代大诗人苏东坡的《六骏赋》，写的就是唐太宗昭陵前的一组骏马浮雕——昭陵六骏。这昭陵六骏啊，是唐太宗在削平群雄、建立唐王朝的征战中所乘六匹坐骑的写真石雕。唐太宗为了夸耀自己在创建大唐江山中的武功，特意请来当时著名的工艺师，把他在初唐征战骑过的六匹马绘成图样，用大块的青石刻成浮雕，陈列在灵山北阙。这些浮雕姿态神情各异，线条简洁有力，威武雄壮，造型栩栩如生，显示了我国唐代雕刻艺术的成就，是代表华夏文明的稀世珍宝。不过可惜的是，这些珍贵的艺术品在中国封建社会腐朽没落的时代遭到了巨大的破坏。1914年，一个姓黄的古玩奸商买通了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和陕西将军陆建章，将六骏中最出色的萨鹿子和全毛瓜盗走卖给了美国人。他被运到美国后珍藏在美国费城大学的博物馆。1917年，这位奸商又企图盗窃其他四骏，为掩人耳目，这伙盗窃分子竟丧心病狂，把四骏浮雕打成碎块，企图装箱运走。在西安民众竭力抗争之下，陕西官方出面追回了四骏。如今这些艺术珍品被珍藏在陕西省博物馆内。